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路加福音十七章讲到七种基督徒的得胜生活，而十八章是讲到有四种人可以进入到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先来看第十七章，这七个得胜生活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非常的有关键，你要很小心我有没有活在这七种生活的里面。第一种生活就是我不要绊倒人。我们很容易去绊倒人。什么叫做绊倒？绊倒就是我想要靠我的肉体来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没有办法的，你只能说，主你帮助我，我顺着圣灵而行，我真的活在你的面前，圣灵你随时管教我，提醒我，光照我。我可能说话让人绊倒了，我的行事作为我让人绊倒了，我冒犯到别人了，主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但主你帮助我，每一天我借着你的话语，圣灵在我里面搜寻光照，如果我有绊倒人提醒我，让我能够借着悔改，借着祷告，让这一切的绊倒的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第二个，要谨慎，谨慎你的心的每一个反应。其实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饶恕人七次，而且在一天当中七次啊，这有点，你会怀疑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亲爱的家人，饶恕不是说，哎，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些事情。一个真实有爱的人，你很容易会因为你所爱的人犯罪啦、软弱啦、跌倒了，你里面会很伤痛的。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要祷告，就是主把你的爱更多的充满我，以至于呢，我很谨慎的去回应我心里的每一个感觉。所以我不单是饶恕，而且我还要在真理里面去劝诫他。有时候我会觉得饶恕会不会觉得我吃亏了啊？饶恕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可以把那个别人的那个存心或他的动机，一天得罪我七次，他还可以一直求赦免。那我们不在乎他是真是假，乃是说，主，我向着你交账，我要向着你交账，你的爱要更多在我身上可以给予，我也能够有勇气能够对人去说出真理的话语。所以我要谨慎，谨慎我的心能不能真实的在爱的里面去劝诫，在爱的里面再给人有机会。 第五节到第六节就提醒我们，你要凭信心而活。前面一二节讲到的，我不要使人跌倒啦，三四节讲到我要一直去饶恕人，有时候真的好难哦，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可能，我们做不到。难怪这些使徒就对主耶稣说，加增我们信心，给我们信心，再提升我们信心。耶稣所说的是，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对这个桑树说，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便听从你。怎么突然第五节第六节突然讲信心？第五节第六节讲的信心就啊，不是说 我心想事成，我有能力啊，我宣告这些事情就可以得救啊，桑树都可以离开，不是这个，而是讲到第一第二节讲到 我不要绊倒人，主你帮助我，你给我信心，我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一天七次人得罪我，但是我还可以一天七次去饶恕人，这两件事我们需要神的信心。而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从哪里来？从你一直去相信神在每一天所量给我遇到的各样的人事物，这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顺服，借着这样的一个相信，借着这样的一个感恩，借着在环境的各样的一个形态对于我的心的影响，我竭力的去赞美，我去顺服，我去降服神爱，你的信心就会加增。如果我总是觉得抱怨这个埋怨那个跟人家我也对杠起来，甚至我有没有使人跌倒了我也不在乎，这第五节第六节你的信心从哪里来？你不会有信心的，因为信心是我明白神的心意，信心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做工的结果。所以你要向神求助，给我一个信心，就是我可以不使人跌倒的信心，我可以一天七次可以饶恕人的信心。我做不到，但是主你可以帮助我。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提醒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侍奉的当中，我们不要有错误的期待，而且我们不要偷窃了神的荣耀。所以为什么第九节第十节还说，做完了一切主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分所做。不是说啊，你这个仆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像这个主人很坏哦，很恶啊，以至于我就是那么可怜啊，这都我应该做。主不是这个意思，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主在提醒我们，我们都是主所重价买回来的，侍奉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所以每一次的侍奉是我们有份于神的国度，对，不是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有个错误的期待。神啊，你看见了吗？神啊，你要祝福这一切，神啊，这是我所摆上的，你要充满啊。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误的期待，就是说，主，谢谢你让我参与侍奉，谢谢你让我有份于这个事工，谢谢你借着的我的手开启这个教会，祝福到这个人，主，谢谢你。是这个，我们的期待不是从主那里来，我们的期待是从我这里向神献上我的感恩和赞美。这个就是在这几节所讲的，你一定要晓得，无用的仆人不是说我这个人毫无用处，而是我所做的本来就在神的国度计划里面所做的，我所做的不是无用，而我所做的是一直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鼓励我们的亲爱的家人能够竭力的去爱神、侍奉神、扶持人、怜悯人、饶恕人、成全人。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啊，我们最常讲的就是要感恩啊，我们要记得要感恩啊，十个长大麻风的啊，大家都得医治了，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啊，啊，不要误会。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放在这个地方，十七章其实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弥赛亚的眼光。这十个人都得医治了，主耶稣就说，去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就表示这十个人都有信心哦。他们在耶稣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得着医治，但是他们去给祭司看的这个路程上，路上就得了洁净了。你要知道，这十个人当中可能九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我这里不是说啊，撒玛利亚人比较感恩啊，他比较能够晓得要再跟神去感谢，所以我们要学习去做感恩。你看这些人都不感恩，不是哦，是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神跟认识弥赛亚的眼光。他们正在去给祭司看的路上，他们就洁净。大麻风有没有洁净？一看皮肤，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 正在路上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他们在当时那个地方，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大概要走两三天。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要回到撒玛利亚城，至少要一天半。这个人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自己洁净了，九个人呢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要得着医治，所以他们是要把荣耀带到圣殿里面归给神。但这个外族人是要回来归荣耀与神，听到没有？这句话很特别哦，那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他要给祭司看的过程当中，我好了，他突然有个启示进入到他的里面，我去给祭司看是为了要敬拜神，可是现在医治我的不就是神吗？所以九个人他们进到耶路撒冷，但他们没有认出这个人是弥赛亚。而这个撒玛利人在回去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洁净了，他就不去找祭司了，他就回来找耶稣。你看耶稣好像等在那里哦，耶稣就等在那里。来，这个人耶稣就说什么？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哎，亲爱的家人，这十个人都有信心得医治，但只有一个人他能够有信心回来遇见弥赛亚，所以他不单是得医治，他还得救。这就叫做认识神的眼光。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十个大麻风的病人，这一个人回来感谢神，他这是启示，他应该是要去到他们的圣殿给祭司查看，他怎么会认识耶稣就叫做神呢？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医治的过程的里面，结果里面，哇，我好了，刚刚医治我的不是一个夫子，不是一个先知，刚刚医治我的是神。所以这个人就回来归荣耀于神，我不用跑去祭司了，我不用跑去圣殿了，我现在刚刚医治我的就是神了，我马上跑去找他。所以好多时我们教十个大麻风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我们都说要感恩啊，要记得感谢，我们都教导错了。这个是说我们要有认识神的眼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反而有了看出医治我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不用去祭司了，我不用去找祭司了，我不用跑去撒玛利亚了，我现在就来找这位神。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也祷告，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也有这样的一个启示，身边的好多事，上班会遇到事，与人际关系会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可能今天很顺利，可能今天不顺利，可能这两天我心情很好，可能这几天我心情很沮丧。关键就是你在这些所有的事情当中，你能不能看见主耶稣在其中，我就能够知道主，我要回来归荣耀给你，献上给你。不管我的心如何，我现在的疾病如何，我的疾病得着医治了，我感谢你，我认出你是神。我遭遇到一些的好事，感谢你，我认出你是神。我现在疾病有很多的挑战，环境有很多的压力，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神。我现在前途有很多的一些的挑战，很迷茫，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工作如何，但是主，我要说你是神，我要认出你，因为认出你，我才会因信我的困难得解决，因信我的生命就能够被提升而得救。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法利赛文就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这个不是虚心的求问啊，这个是嘲讽耶稣。嘲讽耶稣，你都在讲神的国，那请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啊？耶稣就说：“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这有两种意思，就是一个能够看见神的国度的人，首先是先让神来掌管我们的心。你去让神掌管我们的心，你就活在神的国度里了。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就是主，我们渴望你的显现，我们不能少过这一块。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得祝福，我们可以得恩宠，今天困难可以得解决，但你不能不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神的国在我们生命中的治理，你的生命才有价值，认出耶稣基督，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22到37节就紧紧等候神的再来啊，日子会来的，逼迫的日子会到的。你要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两件事，第一，神是荣耀的显现，我们一定会看到神荣耀的显现。第二，所有的人在神荣耀显现之前都会过着自己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挪亚的日子，都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越来越不会去注重到神的国要再来， 我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我们会过我们平常的这些的日子。但是你知道吗？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不单是一个审判的时候，也是一个分别的时候。可能我们夫妻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可能我们一起在教会聚会弟兄姐妹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可能我们在工作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今日生活怎么过，决定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怎么被他所拣选，被他所提，以及被他所拥有，被他所保护。这就是在第十七章所讲的七个过得胜生活的方式。到了第十八章讲到四种人，这也是跟神的国度有关。想要活在神的国度吗？四种生活。第一，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有时候我们祷告，我觉得哎呀，主啊，你怎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连不义的官都可以因为这个寡妇不断的缠磨，都为他成就了，更何况是我们这位公义的神呢？你竭力的祷告，竭力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不沮丧的祷告，神一定会成就的，神会成就的。但关键有两个，有时候神延迟他的祷告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是要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就是更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是要让人进到神的国度，看见神的国度嘛。不要因为我的生活跌倒嘛，不要因为我的生活他不被赦免嘛，不被饶恕嘛。但因为我的生活，他们可以看到我有个眼光认出神，我有个眼光可以认出神的国度嘛。所以更多的人要进到神的国度，所以神延迟了我的祷告，借着我的生命的呈现，不灰心，不沮丧，不抱怨，不放弃，我仍然坚定的相信神，许多人会因着我的生命进到神的国度。第二，神也在这段时间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好让我这个人生命当中的软弱啦、黑暗啦、败坏啦、污秽啦，在这种环境的熬炼的过程当中，一直被洁净，一直被洁净，一直被扩张，一直被扩张。饶恕是需要被扩张的，信心需要被扩张的，我们要结生命的果子需要被扩张的，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治理需要被扩张的。我这个人一直长大长大，成熟成熟，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儿子，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所以主有一个工作要做在我身上，好叫我能够配得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灰心，祷告真的不要灰心，因为主在找一件事情，主在这个世界上在找有信德的人，在找有信心的人。祷告不要灰心，让你的信心不断的提升。如果神还没有回应祷告，再继续。如果神没有回应祷告，去问问神，主，是不是我的祷告的方向需要调整？如果神还没有回应祷告，主，那加深我对你的一个坚持，好让我可以看见你的美意要成就，我周围的人也要得救。这就是第一个，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是一个常常祷告，不灰心，仍然坚定相信神的爱的人。第二个，就是你要晓得每一个我的祷告，我怎么是活在神的谦卑尊荣甚至是一种的公义的里面。这边有讲到两种祷告，一个叫做法利赛人的祷告，一个叫做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自己说给别人听了，我自己有多好哈，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有时候很多人的感恩祷告里面隐藏了骄傲，主，我谢谢你，我谢谢我的家丰富，我谢谢我的生命没有状况，我谢谢你，哦，我因为我每日的读经祷告，因为我参与侍奉，因为我好好的操练，主谢谢你。这个祷告里面都叫做自言自语，这种祷告就叫做什么？说给别人听啊，啊，我又进食啊，我又奉献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神一点都不在乎。你看那个税吏的祷告，他是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嘛，他知道他真的犯罪了嘛，捶着胸嘛，他真的在悔改嘛。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没有什么可以称义在神的面前，没有。神要接纳那些谦卑认罪的人，拒绝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所以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求神厉害的光照。我们的祷告里面是不是带着结出悔改的果子的祷告？我的祷告里面是不是结出一个谦卑温柔的祷告？我的祷告里面是不是结出一个我真的相信在我生命当中，主，你要来做一个修剪破碎跟更新再造的工作？不在乎你我信主多年， 越靠近神的光的人，你越可以看见我生命当中有好多需要主的改变。所以祷告不可灰心，不要沮丧，坚定神爱。祷告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不要怕神的暴露，借着谦卑，借着悔改的祷告，神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做洁净，一直在做洁净，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称为义。第三个就是你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依靠神，我们的眼光要转变啊！不要以为这些小朋友会影响神的荣耀的国度啊，影响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荣耀的伟大的工作。会，主耶稣说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去，是断不能进去。改变我怎样活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把我那个老皮带拿掉，把我那个老旧的那种习惯拿掉，我每一天都要一天新似一天。在教会久的人，侍奉久的人啊，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些称谓职称的人，我们越要小心，求神把我们回转到像小孩子一样。你要知道，当初这些门徒在责备这些小朋友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愤怒，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讲到耶稣斥责他们。所以回转向小孩子是耶稣很在乎一件事。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眼光，我们没有一个眼光去看见神的国度要这样的人，我们就会跟这些的门徒一样，责备这些像小孩子一样在神面前欢喜快乐跳舞赞美就没有规矩不成样子，说不定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被责备的这群人。第四个，这我们很熟悉，少年观，就是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真实的爱神爱人而愿意撇下的人。所以这个少年观我们从马太马可都一直在讲，耶稣只有对他说，你还缺一件，缺一件，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耶稣对他讲了几个命令，变卖财产，分给穷人啊，还来跟从我。但他听见这句话，他没有跟循神嘛，太难了。所以耶稣就在讲，哎呀，有钱人要进神国何等的难啊。这些门徒就说，哇，真的，对啊，他们都有钱人都进不去的，我们怎么可能。把27节记起来，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今天不是只有钱财的人，有些是有学识的人，有些是在地位上很崇高的人，有些是可能是家族很显赫的人，可能有人是信仰异教，他可能在多年来在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多年家族信仰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放下这一切来跟随神呢？主耶稣只说一句话，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有恩典，你要抓住这个恩典，紧紧的去相信，靠着神的恩典，借着祷告不灰心，借着谦卑在神面前的祷告，借着像回转向小孩子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所要传福音的这些人，甚至是我的家族我的亲友，他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被改变。所以彼得说，你看我放下那么多，我们一定可以啊。耶稣只有告诉他，你真正要知道的一件事情，你们所撇下的神一定会给你们，但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当你觉得你还有为神在撇下，你还在数算这些的，其实你根本还没有真实的撇下。31到34节是耶稣第三次告诉他们要受难。所以每次耶稣一讲到荣耀，讲到今生百倍来世永生，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他一定都是用他的受难十字架作为一个结束。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明白，神国度的荣耀一定跟我十字架的生活有关。主耶稣在受难的预言一次比一次的详尽，一次比一次的详细，就是一直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他的意识的里面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带出一个突破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带出一个突破的大能。所以后面才会讲到耶利哥的瞎子得医治嘛，这一定跟门徒没有看清楚有关。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主，打开我眼睛，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医治我，让我可以去看见。